1992年的时候，阿巴斯从大学毕业，当了兵，进入了驻扎在冈山空军官校的防炮部队，营区就在一个叫做二高村的眷村旁。为什么叫二高村呢？据说是因为那个地点本来是日本第二高雄海军航空队的驻守地的缘故。这个在战后改建的眷村，包括二高、仁爱、自立几个小村落，不过一般人都将它统称为二高村。阿巴斯因为大学念了传播系，开始迷上拍照，并且幻想成为伟大摄影师，所以假日常常拿着相机在村子里绕来绕去。当时住在里面的人已经不多了，多半是老人与小孩，是一个安静的小眷村。从外观来看，二高村道路两旁的房子较为明亮舒适，但有些房子却盖在很离奇的地方，阴暗潮湿，不太像是住人的地方，反而像是仓库。果然，阿巴斯听连上的长官说，二高村一部分本来就是日军的仓库，一部分才是后来建造的军人眷舍。那些从日本时代留下的大型仓库并没有拆掉重建，而是直接把两排门对门的眷舍盖在仓库里头，成为二高村独特的建筑景观。许多房子都已经空无一人，阿巴斯拍了一系列的作品，就命名为破窗与遗物。第二高雄海军航空队驻守的地方冈山机场，也就是阿巴斯所在的防炮部队守卫的空军官校机场，而不远处在战争时期知名的六一海军航空厂，后来成了空军航空技术学院。战争末期，这两个地点都是美军从菲律宾、中国派出轰炸机时轰炸的重点，特别是航空厂被美军视为日本本土以外最重要的军事目标。当时航空厂被饱和轰炸，附近的木造建筑都烧毁了，留下来的都是比较坚固的水泥建筑，有些房子墙上都还留着很清楚的弹痕。二高村里有一个叫简桥国小二高分校的小学校，早上升旗唱的不是校歌，而是空军军歌，稚嫩的歌声会随着风传到阿巴斯驻守的防炮营里头。凌云御风去，报国把志深，遨游昆仑上空，俯瞰太平洋滨，看五岳三江雄关要塞，美丽的锦绣河山辉映着无敌机群。这样的歌词由小朋友的声音唱来，格外让阿巴斯觉得有一种异样的违和感。二高村的出入口有一个半圆形的拱形铁门，进去有一条大概6米的马路，防炮营区位于这条路的尽头，右转进去的一个哨所内，进了哨所就属于空军官校营区了。防炮部队的主要训练就是跳炮操，以及每天早晚的3000公尺跑步。阿巴斯非常享受清晨跑步的时光，特别是当排长带部队出二高村，一路跑到弥陀乡市区的时候，可以张望小城风景，运气好的话还可以看到国高中女生正要上学的美丽画面。二高村里也有面店、早餐店和杂货店。跑步回来的时候，带队的排长心情好，会放士兵去买些饮料，喝完以后再回营区。阿巴斯大学重考了2年，当兵时 已经比一般阿兵哥年纪要大些，所以跟连上的弟兄有点亲近不起来，反而因为常在村子里拍照的关系，跟一些居民较熟。比如说卖牛肉面的张姥姥，开豆浆店的田伯伯，似乎都很喜欢当时看起来斯文白净的阿巴斯。阿巴斯离开了二高村之后，一辈子都没有再吃过田伯伯豆浆店里那么好吃的芝麻烧饼和豆浆。那豆浆浓郁的，就好像其他的豆浆都不是黄豆磨出来似的。其中一位跟阿巴斯最熟的老先生姓邹，无儿无女，听说曾经再娶过一个女孩，后来把他邮局的钱领光跑了。阿巴斯认识他的时候靠军人的退休俸过日子，大家都叫他老邹。老邹曾经是空军的地勤人员，负责过 P-47F-86 的维修工作。阿巴斯是因为一辆脚踏车才认识他的。老邹的右腿曾在战争时被自走炮的弹簧扫到而断过，据说这是他断了飞行梦的重要因素。因为当时的接骨技术不好，老邹从此就变成长短腿，走起路来一跛一跛。老邹的房子就是位于仓库里最阴暗潮湿的角落，他油腻又稀薄的头发总贴在两侧，脸孔是缺乏阳光的苍白，肩膀上则常停着一只白头翁，这非常奇特。阿巴斯从来没看过有哪一只白头翁会停在人的肩膀上的。那时阿巴斯是连上的兼任正战士，因为业务的关系，常常要跑到弥陀买些文具，或是到凤山卡工。可是只有少数军官会有机车，也很少有义务役会专程把机车运来。所以如果要去弥陀，除了连上刚好也派车要去公差，可以搭便车以外，就只能步行或者骑脚踏车。阿巴斯当然没有因为这样而买了脚踏车，因为营长早就交代可以到二高村借脚踏车。彼时二高村老人的活动范围并没有超过村子，他们年轻时用来代步的脚踏车都没再骑了，也不上锁，就放在门口或院子里生锈。学长会开玩笑说，为了让车子保持良好状况，我们应该帮他们骑一骑，顺便帮忙打打气上上油。村子里的老人也都知道阿兵哥会借脚踏车，一般来说几个小时以后就会车归原位，所以并不大在乎。阿巴斯最常借的就是老邹的脚踏车，那是一辆黑铁打造有牛皮弹簧座椅的车。车虽然不起眼，但骑起来有一种扎实稳当的感觉。那辆车上并没有任何可以辨识的品牌标志，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它是墨绿色涂装的，漆面虽然已剥落严重，但还是可以感受到原本是一辆做工扎实的车。阿巴斯常常骑着那辆车在弥陀街上绕行，有时候甚至骑到海边，那里的海是灰色的，海滩冲上来的垃圾搁浅在高潮线附近。二高村里的老人对阿兵哥借脚踏车心知肚明，阿巴斯有时候还车还会撞上老邹。渐渐相熟了以后，回来的时候阿巴斯会顺手帮他带点酒、白面条、虱目鱼或者青菜当作车资，如果老邹不在就直接挂在车上。阿巴斯家住在中部的一个称为九美的小部落里，那时候阿巴斯的母亲 在家里种地，所以收假回部队时，阿巴斯都会带家乡种出的玉米、葡萄给老邹。老邹有时候熬了石磨鱼粥，会留一碗给阿巴斯。院子里的土巴勒树熟了，也会摘一袋给阿巴斯。那年夏天，天气格外炎热，眼看阿巴斯要退伍了。退伍前，有天他骑了老邹的车到弥陀，和几个相熟的同梯吃热炒，庆祝自己变成部队里的红军，只在义务役军人中最接近退伍梯次的人。阿巴斯喝了点酒，回到二高村已经晚了。还车的时候，老邹从只点着一盏灯的屋子里喊问道：“老弟啊，是不是要退伍了？”阿巴斯说：“是啊，谢谢你的照顾和你的车。”他走进屋子，递给老邹一袋蛤蜊汤。老邹招手要阿巴斯坐下，并且到厨房里端出一笼白馒头。老邹的馒头块头不大，但结结实实，那馒头就像是有信念似的。阿巴斯放进嘴里，就有一种想不断咀嚼它的欲望。嚼到后来，仿佛有一幅麦田的画面在他面前展开。据说老邹做馒头的手艺是跟当时部队的伙房兵学的，他把伙房兵的家传老面留了一块自己养着，让他生生不息。老邹问：“好吃吗？”阿巴斯说：“说真的，老邹，不能用好吃来形容。”老邹说：“是啊，讲得好，这面团与揉面是有功夫的。”阿巴斯看着老邹，觉得他好像有什么话没办法顺利地讲出来，所以故作轻松地开玩笑说：“老邹啊，虽然我这样叫你没大没小，但你知道我把你当成爷爷一样，退伍以后有空我也会来看你的啦。”老邹笑了，很是开心的样子，他肩膀上的白头翁啄着他的耳垂，好像在偷偷说些什么似的。阿巴斯说：“回营的时间差不多了。”老邹说：“还差一点，9点来得及，晚点名就好了。妈的老鸟了，怕啥？”他拿出床底下一瓶酒鬼，那是阿巴斯请营长的传令兵把营长的私藏偷出来送老邹的。两个人遂就着那盏小灯喝起来。老邹的房子寒碜得很，像样一点的东西除了那辆脚踏车，就只有一台16寸电视，一张老木桌，客厅的橱柜里倒是摆满了军中他的纪念徽章和奖杯，许多是桌球赛得奖的，还有一副破碎的飞行眼镜。阿巴斯问：“这谁的？”老邹说：“日本兵的，这式样是日本兵的。”老邹再替阿巴斯斟了杯酒，问道：“你知道你们的营地曾经是日本航空队的基地吗？”阿巴斯说：“知道，听长官提过。”老邹说：“那你知道日本的特工队也曾经驻扎在现在的航空技术学校里吗？”阿巴斯说：“这我就不知道了。”老邹的神情变得严肃说：“我想跟你讲一件事，你听，别怕。”阿巴斯说：“说吧。”老邹说：“是这样的，这屋子里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日本的飞行学徒兵跟我住在一起。有一年我挖地种丝瓜，挖出这副破烂眼镜，我拿这副眼镜去问过人，说是日本飞行员的飞行眼镜。那个学徒兵并不是执行任务死掉的，而是在驻守地因为轰炸而死掉的。眼镜为什么会掉在我的院子里就不晓得了。好笑的是丝瓜没长成，倒因为我丢了芭乐籽在院子里，长出一棵芭乐树来了。”阿巴斯听得莫名其妙，也不觉得怕，只是有点难过。老邹难道疯了？ 还是得了阿兹海默症。他心想，如果自己像老周一样无亲无故，在这阴暗潮湿的房子里独居个三四十年，也一定疯了吧。但老周讲话时眼神晶亮晶亮，不像是疯了，也许只是出现幻象。他看过 Oliver Sacks 的那本书，如果人的脑部发生病变的话，无论多么诡奇的事，如果他判断那是真相，那就是真相。他告诉你，你太太的头是一顶帽子，你就会深信那就是一顶帽子。老周指了指肩膀上的白头翁说，这些年他就跟我住在一起。这时候白头翁突然刷一声展开右边的翅膀，然后抬起脚将飞羽整理了一遍。阿巴斯觉得荒谬极了，说他。老周严肃地点点头，我一直觉得日本人都是没心肝，禽兽畜生野蛮的，我恨透鬼子了，想尽办法赶走他，请什么道士啊，还放了十字架都没有用，也就由他了，反正他也不占床位，也不啰嗦，就只是站在我的肩膀上，或窝在那副眼镜旁边。一开始我也想过把那副眼镜扔了，说不定他就走了，可不知怎么的就是做不来。阿巴斯转过头去看了一眼那个橱柜，那飞行眼镜和海苔罐，太旧而看起来像没擦干净的碗盘，以及老周自裁的药草摆在一起。再转过头来，那白头翁侧着头看着阿巴斯，阿巴斯这时才觉得那白头翁的眼神晶亮得太过不寻常，简直就像里头有一轮月亮。那颗啊土巴勒发了芽，我认出来了就没剪掉，没想到它渐渐长大变成一棵高过房子的大树。有一年一对白头翁到这棵树上筑了巢，被我发现了，我每天都注意着他们怎么筑巢，不久就孵了一窝雏鸟，几个礼拜以后小鸟就学飞了。没想到有一天早上起来，我在地上看见半截的鸟尸和翻了的鸟巢，一定是被村子里的野猫给掀了。我本来不太在意这事儿，没想到走进屋子里一看，一只还不太会飞的幼鸟竟然飞到橱柜里头，躲在放眼镜的那个角落。我心里想，一定是那窝白头翁唯一活下来的幼鸟，心底一酸就把它养下来了。阿巴斯说，养下来了。老周说，嗯，到街上买幼鸟吃的饲料，泡在水里用塑胶管子喂它，然后就这样养下来了。几乎每天晚上这个时间我都带它出去散步，今天我等你来就没有出去了。我问他讲日语吗，老周说啊。阿巴斯说，要不然你怎么知道他是日本人，老周说他从来没开口说过话。阿巴斯应该要这样问的，那你怎么知道他是日本学徒兵，但他没有这样问，他开始有点不晓得要怎么从这个话题抽身，只好一直频繁地看手表。老周说，他带我去了很多二高村里连我都不晓得的地方，其中有一个地方我想他是要我下去看看，这么多年来我都没敢试试。阿巴斯问，什么样的地方呢？老周说，我先不说，你退伍前还有假吗？阿巴斯说，有假，还有两天。老周说，那一天陪我行吗？阿巴斯说，行，去哪？老周说，就去那个地方，但要做一些准备。阿巴斯说，什么准备呢？老周说，潜水用的那个气筒，还有其他潜水要用的东西，应该租得到吧？阿巴斯说，这个我去问问，要做什么用呢？老周说，不说了，你要来我就带你去再说，你不来说了没意思。那白头翁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然后突然拍拍翅膀 从老周的肩膀飞到橱柜里的飞行眼镜上头去。这时我才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他已经衔草在那个破碎眼镜的凹槽做出一个窝巢了。